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宝贵的话语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认识你，教导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接受，我们就在你永恒的旨意所定下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我们也纪念主你的复活，也让我们实实在在的看见主啊，你那你的恩典是长阔高深，你是信实的，因为你所赐下的这个应许也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应验了。我们真的是属于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求主你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以至于我们能够懂得如何在我们生活上我们能够荣耀你，帮助我们认识你，好叫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主啊，为着我们今天的课程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你保守我们我准备的不足，主啊，求主你用你的话语在他们每个人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他们能够更认识你，他们有主你的圣灵教导他们。我们恭敬祷告交托，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门。OK， 好，来，你们先看第一页哦。OK， 你会看到威斯明特信仰告白第一章。OK， 在前两个月的时候，黄达弟兄已经跟我们分享 ，OK， 以及教导第一章的第一节。今天我们会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 ，OK， 但是我们时间应该会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可能只能够概括第二、三、四 ，OK， 然后有不足的，我们下个月再继续。我们来一起来念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OK， 有英文你可以看英文，但是我们一起来念华文的 ，OK， 第一章第一节。虽然自然之光，上帝的创造、护理工作、上帝的善良、智慧、全能，叫人无可推诿，却自不意识人认识上帝及其旨意，以致得救。所以上帝愿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向他的教会启示，并向教会宣布他的旨意。之后为了更加保守、传扬真理、更加坚立、安慰教会、抵挡肉体的败坏、撒旦与世界的恶意，就把这些全部记载下来。因此圣经是最必要的，因为上帝先前启示他旨意给他百姓的方法，现在已经不再有新的启示了。第二节，圣经或记载下来的圣言，包括旧新 全书及旧约39卷、新约27卷，这些书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做信仰与生活的准则。第三，通称为旁经的各卷书，不是上帝的默示，所以不属于正典。在上帝的教会中没有权威，不能认为它高过其他人的著作而使用。第四，我们应信服圣经的权威，这权威不在乎任何人或教会的见证，乃完全在乎上帝他自己的真理。上帝是圣经的作者，所以我们应当接受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给我们继续第五，我们可能受教会的见证感动与影响而高举圣经、敬重圣经，对圣经属天的性质、教义的效力、文体的庄严、各部的医治、整体的要旨，就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人类唯一得救的道理全彰显，与其他许多无比卓越、全然完美之处，足以证明圣经本身就是上帝的话。虽然如此，最让我们完全确信圣经无谬真理与属上帝权威的原因，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借着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做的见证，也与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一同做见证。 OK， 好，我先跳一点。 OK， 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字眼或者是字句是你们不明白的？ OK， 可能现在不能够回答， 你 ，OK？ 但是啊，我们会记录下来 ，OK？ 有吗？我们给你呀，来 ，OK？ 什么是自然之光是吗？好，还有吗？有吗 ？OK， 这个第一节的是上次我们讲过的 ，OK？ 自然之光，哎，黄达，自然之光就是神在自然界的创造 ，OK？ 所以这边第一，我们在稍微回顾一下 ，OK， 第一章所讲的哈，就是说自然之光，上帝的创造、护理、工作、彰显上帝的良善、智慧、全能，叫人无可推诿 ，OK， 我们可以看罗马书也有说到这一个上帝的神性与全能是明明可知的 ，OK， 叫人无可推诿 ，OK， 所以第一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这一个。在圣经以外的所有的启示，就包括整个大自然 ，OK， 整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 ，OK， 都是神所创造的 ，OK， 也是他的启示 ，OK， 但是这一个不足以让我们认识上帝以及他的旨意 ，OK， 基本上借着这个上帝的所造之物，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个被造的世界 ，OK， 但是。不足以让我们认识这个上帝，有可能我们可以知道说啊，应该有一个上帝，应该有一个主宰，但是这边清楚让我们看到说不足以让我们认识上帝，就是说不足以让我们认识真正的认识这一位上帝 OK， 知道跟认识是有差别 OK， 就好像我知道有这个人跟我认识有这个人，所以在圣经启示以外，我们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也不能够知道他的旨意，也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得救 ，OK？ 所以上帝愿多次多方将自己向他的教会启示 ，OK？ 向教会宣布他的旨意，就是我们手上看到的圣经 ，OK？ 然后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上帝是全能的 ，OK？ 是主宰一切的，历史的主宰 ，OK？他更保守传扬真理，建立教会，安慰教会，给抵挡肉体的败坏，撒旦与世界的恶意，这些全部都记载下来，神保守把这些都记载下来，因此在圣经里面 OK， 他是我们接下来会看到都是神的话语 OK， 然后更加要注意的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再有新的启示了 OK， 等一下我们会逐一的看这个相关的一些经文，以及我们如何去解释这一个信仰告白要告诉我们的东西。OK， 我希望在这一个我们上完这个课过后 ，OK， 我要你能够做到的东西就是你能够明白信仰告白 ，OK， 然后你能够至少略略的讲述信仰告白在说什么 ，OK， 如果这一个你没有办法。的话 ，OK， 你就可以问问题 ，OK，OK，、okay? okay, 来，我们所以第一节的话，我就不再仔细的再讲 ，OK， 然后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到第五节 ，OK， 然后你可以翻到第二页 ，OK， 这边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总结 ，OK， 从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 ，OK， 从这段信仰告白里面，我们认识到 ，OK， 第一。因为人堕落在最终 ，OK， 上帝就透过历史渐进式的显明彰显他自己，就是神自己 ，OK， 以及他的旨意 ，OK， 然后呢，上帝在这个显明的这个他自己以及他旨意的这一个方式 ，OK， 是如何的呢？也如何的在流传下来呢？就第二点。他把他的启示透过什么文本的记载永远的流传下来，所以这一个是让我们看见的 ，OK， 就是我们手上的圣经 ，OK。第三，启示到现今已经完成 ，OK， 就是我们所承认我们所手上拿的圣经66本书 ，OK， 这在这以外就已经没有别的启示了。OK， 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圣经他如何说 ，OK， 圣经本身的内容 ，OK， 就已经告诉我们他不是一般人的著作了 ，OK， 他乃是神自己 ，OK， 但是这一个是我们读这个信仰告白的结论 ，OK， 对吗？然后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去从各样的证明或者是各样的资讯，让我们能够明白或者是解说 ，OK， 到底我们手上的圣经 ，OK， 是不是神的话语？一定有人会问，对吗？你说这是神的话语，他说，哎，我怎么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很有可能很常 OK 被问到的问题 ，OK， 甚至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可能在你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一段日子 ，OK， 或者是常常的你会在想，哎，到底我怎么能够知道这是神的话语？或者是到底我们手上的圣经 ，OK， 到底有多正确 ？OK， 然后OK， 我们就先举一个小例子 ，OK， 这个是我读的参考书上面有讲的 ，OK， 就是我们去一个画廊 ，OK， 一个画廊，画廊里面有什么？有画啦，对不对 ？OK， 这画是谁画的？画家画的。假设是你画的 ，OK，OK，、OK? OK? 然后你画的画， OK, 我们。暂且先摆开抽象画 ，OK， 那些比较特殊新一类的画 ，OK， 所以你比如说你画一棵树 ，OK， 有一个一棵树 ，OK， 可能现在我画 OK， 画廊里面 ，OK， 这是我画的画 ，OK， 有一棵树 ，OK， 有屋子 ，OK， 还有人啊 ，OK， 好，OK， 这样的话。这个画 ，OK， 是我画的，对不对 ？OK， 给我画的，我画的 ，OK。然后现在我们进入画廊里面了 ，OK。然后有你们就进来了，然后就有人介绍 ，OK， 他就来带你说 ，OK， 来 ，OK， 我们来看这幅画 ，OK， 这幅画的这幅画是这个人画的 ，OK， 可以吗？可以啊，没问题啊，对不对？然后所以你们都相信吗 ？OK， OK， 假设我是 CS 啊，这个人的话，你们都相信 OK？ 这样的话，现在你另外一天你又来了，有另外一个人就来走进这画廊，可以想，哎，这个其实是信安画的 ，OK， 不是这个 CS 画的 ，OK， 啊，你又会信吗？你会信吗？哎，你就有一个问题了，对不对？OK， 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当那一个人 OK， 在这一个，如果我是这个画的画家，我出来我跟你说这是我画的画 OK， 我跟你解释我画什么，这个是你会相信吗？肯定会，对不对？因为这是我做的 OK， 这是我写的，我是这个作者 OK， 我也告诉你，对吗 OK？ 但是我们画廊介绍画的这些人 OK， 他不是作者 OK，他给你介绍这一个人是谁谁谁谁谁谁谁，这个的可信度 OK， 当然你可能会打一个怀疑，对不对？这边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这一个画廊介绍你游客来看画的这些人 OK， 他是一个外在的证明 OK， 他还告诉你说这个画是谁谁谁写的，但是这一个外在的证明 OK的这个资讯 ，OK， 远远不及这个画本身的作者。当他讲出来的时候 ，OK， 当他告诉你的时候 ，OK， 然后第二 ，OK， 这个画，哎，我画的时候，我可能说这个是我的家 ，OK， 这是我家的树，然后这是我两个孩子 ，OK， 哎，但是如果我不在的时候啊。有一个新的这个画廊介绍的人，他就说哦，这个是庆安啊，给庆安的两个朋友，他们去住别墅 ，OK， 哎，这样的话你也有可能你也会相信，对不对？但是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呢 ？OK， 或者是不在意吗 ？OK， 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OK， 但是如果我们套这个例子在圣经里面的话。就是说，当神所启示，任何的启示 ，OK， 都有神的用意，都有神原本的意思 ，OK， 而这个意思就只有一个意思 Okay. 我说我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一个是我家旁边的树，这是我家，这是我两个孩子。OK， 不可能。OK， 十年后这个变成庆安的孩子。OK， 或者是这个变成这个变成什么？我的爸爸，我的妈妈。OK，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认定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待圣经的时候 ，OK， 它有它独一的作者 ，OK， 它有它原本的原意 ，OK， 所以这是我们要抓住的 ，OK。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啊 ，OK， 第二节，对不起，圣经或记载下来的圣言，包括旧约全书。旧约新约全书，旧约39卷，新约27卷，这些书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做信仰与生活的准则。OK， 这样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的，也、okay， 就是我们刚才所问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神的话语，对不对 ？OK， 然后信仰告白这边也告诉我们说，这些书都是上帝所默示的。OK。有谁可以尝试什么是上帝所默示的呢？上帝所默示的是什么意思？答案就在第二页啊，所以不用太担心。OK， 我们来看何谓上帝所默示的。OK， 这个我们手上的圣经都是人写的，都是透过人写的。OK， 除了一部分，有谁可以是神自己写的？对，十诫啊 ，OK， 就除了那一个是神用他的指头亲自在石板上写下来的，除了这个以外 ，OK， 其他的都是透过谁写的？透过人，对啊，就是人啦 ，OK， 所以我们来读啊 ，OK， 圣经虽然是人手写的，但是神是圣经的来源以及背后的作者 ，OK， 圣经也蛮有他的权柄 ，OK， 然后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说 ，OK。你可以翻开圣经，但是已经印在这边了哈。OK， 希伯来书1章1到2节，来我们一起来念。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在这末后的日子，却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神已经立他作为万有的承受者，并且借着他创造了宇宙。OK， 所以这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怎么向我们说话呢？怎么向我们说话？借着先知，神用种种的方法，对不对？借着先知与我们说话 ，OK。然后呢？还有呢？接下来 ，OK， 在末后的日子，却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OK， 他的儿子是谁？耶稣。OK， 很好。OK， 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神默示的方式 ，OK， 是怎样？至少我们看到是借着先知，对吗？然后在末后的日子，也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说话 ，OK。然后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3章15到17节，并且知道自己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可以因信基督耶稣得着救恩。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OK， 这边要注意哦，这个是提摩太后书 ，OK， 就是新约的一本书信。这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所讲的这个圣经 ，OK。不是指我们现在手上的新旧约全书 ，OK， 它所指的是旧约 ，OK， 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第一，圣经是什么？神所默示的啦，对不对 ？OK， 但是它还有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圣经神所默示的。这个圣经是为什么？是为要有什么旨意？对，所以他说神所默示的 ，OK， 他先说这个圣经圣言 ，OK 的性质和内容 ，OK 是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 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就是 OK OK。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完成各样的善功。OK， 所以这边他不但告诉我们 ，OK， 圣经是出于神的，也是也指出圣经的用意是什么。OK， 就是要我们简单来说，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并且得到救恩。OK， 还有呢，得到救恩过后，对了，教导我们如何荣耀神。所以如果你看信仰告白的第一章第二节 ，OK， 这些书都是上帝所漠视的，做信仰与生活的准则。OK， 所以这个信仰告白是非常精准。OK， 也是符合圣经的。OK， OK， 然后我们来再看哦。OK， 接下来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OK， 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最要紧的，你们应当知道，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的，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来。OK， 所以在前面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借着先知向我们说话。OK， 在彼得后书新约的时候也警戒我们，叫我们应当知道 ，OK， 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出于人的，是出于神的 ，OK， 是人受神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OK， 所以从圣经我们可以看到 ，OK， 这一个我们手上的圣经告诉我们，它本身所写下的告诉我们，它就是上帝所漠视的，它本身就是神的话语。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再更加详细的去看。OK， 然后我们看第三节。OK， 第三节
第二节中文那边加了旧约三十九卷四月二十七节是在英文版本没有写的，这个附加上会有什么特别
的？哦，没有。 OK， OK， 这个我要解释一下。第一，我们用的标准版本 OK 是英文的。 OK，所以华文的都是一本 ，OK， 华文的都是一本，所以不需要太在意 ，OK， 华文的可能翻错 ，OK， 然后这个严格上来讲，这个第二章的第二节的时候 ，OK， 它有列出这些新约跟旧约这66本书，所以我分开再印给你们 ，OK， 我们没有放在这边 ，OK， 所以是一样的 ，OK， 可以哈，那我们看第三节哈。这边有一个新的字眼出现 ，OK， 通称为旁经的各卷书，它特别注明旁经 ，OK， 不是上帝所漠视的，所以不属于圣经的正典，在上帝教会用没有权威，也不能认为它高过其他人的著作而使用。OK， 谁知道什么是旁经啊？对吧？要再 OK， 来，兄弟，我们再讲义都有。OK， 何为旁经 ？OK， 这个是你可以在这个神学词典里面可以查到的。OK， 古代教会将圣经有关圣经的文献 OK 分为三大类。OK， 第一类就是正典，正典就是神所漠视的给的正典。第二，非正典 ，OK， 但是教会很常用来使用的。OK， 就是可能不同区域的教会。都有一些他们的可能信经啦，或者是一些书信 ，OK， 是那一些教会才有的，或者是那些教会承认的 ，OK， 或者是常常使用的，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与神的话放在同等的位置 ，OK。第三就是其他具有圣经性质而正在流传的书卷 ，OK， 这个是譬如说可能你们有听到的一些可能。多马福音啦、等等的 ，OK， 这些它的内容的写作的方式 ，OK， 似乎是跟圣经是同一类的 ，OK， 但是它的内容呢，却与正典的书卷在真理上有差异 ，OK， 所以在古代教会分类的时候，这一些是称为旁经 ，OK， 所以就是我们信仰告白里面。所讲的旁经各卷的书卷 ，OK， 不是都不是上帝所漠视的 ，OK， 但是你再看下面哈，旁经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保守秘密。OK， 实质上古教会的旁经 ，OK， 这所有的旁经都被基督教以及犹太教给视为伪经。OK， 所以这边又有多一个字眼啊，叫做伪经。OK， 这个是所以现在就有你可以说会有多一类啦，有旁经还有伪经，但是对我们而言 ，OK。它都是非正典，也不受承认为上神的话语的。OK，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圣经学者耶柔米 ，OK， 他接受一部分的非正典的各卷书为旁经，所以就会有这个旁经有特别的这一个词汇来形容这一些的书卷。OK， 所以如果再细分的话伪经你也可以再分出来。OK， 但是这个是在传统。这一个圣经学者里面有的归类 ，OK， 所以对我们而言 ，OK， 我们只接收多少本？66本，66卷为正典，并且接受为圣经，其他的一概没有任何可被称为上帝话语的权威 ，OK， 这是我们所相信的 ，OK， 然后接下来你的朋友或者是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很有可能 okay, 就会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呢？ Okay, 有没有人没有这么问过？有没有人没有这样问过？都会有 okay,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 okay, 堕落的理性 okay, 来我们来看 okay, 在这边的话我们会从圣经本身来看，就正如我刚才举的例子 OK，当你要去认识这幅画的时候 ，OK， 你是找它的作者 ，OK， 当你要认识某某人写的文章是写什么的时候 ，OK， 你是去读那篇文章 ，OK， 然后你不明白的话 ，OK， 那篇文章的作者会告诉你真正的意义，对不对 ？OK， 你有可能去猜测。但是最重要的是当那个作者可以告诉你他那个原文 OK， 他写那篇文章的意义的时候，你还可以怀疑吗？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了 OK。 来我们先来看圣经本身的内证 OK， 就是我们从圣经的内容本身来看 OK， 它怎么会是神的话语 OK。 旧约历史，我们先从旧约历史的见证Okay， 在书卷里面就有记载 okay， 先知都会屡次的引用说摩西的律法 okay， 就是指如果你看这个旧约39卷的话，律法书也相信你们都很熟啊 okay， 创出立民生 okay， 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申命记，所以在旧约里面的时候这一个摩西的这一个五本我们所谓的律法书都是被常常引用的 ，OK， 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 ，OK， 圣经这一个的形成，其实就整个历史的形成就是圣经了 ，OK， 创世纪，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啊，如果你有 ，OK， 你可能不用翻了，因为创世纪一二三章你们应该都读得很熟了 ，OK， 创世纪第一、第二、第三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神创造天地，对不对？亚当夏娃以及他们的堕落 ，OK， 这一些事迹 ，OK， 除了神所启示的之外，应该已经没有什么任别的可能性了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当我们读这样的时候，哎，这个除了是神说的话，还有谁可以说呢 ？OK， 第二十诫就是唯一神亲手写下的这个文献 ，OK。出埃及记31章18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在西乃山上与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 OK，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是神所赐下的话语 OK， 这个是神所赐下的文献，这是神的话语 OK， 上帝的话。然后我们也在各书卷里面看到 OK，比如说撒母耳记下 OK， 23章2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话在我的舌头上， 所以先知屡次的都这样的说 OK， 是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是耶和华晓谕我，是耶和华的灵感动我所说的预言，感动我所说的话 OK。 所以从这种种的圣经的记载看 OK， 我们都可以从圣经本身见证它是神的话语，这是旧约 OK。 那我们来看新约 OK， 新约又有怎么样说呢 OK。 第一，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有这个争议性，对正典有争议性的问题 OK。 至少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 OK， 跟特别是文士法利赛人 OK， 跟这个耶稣辩论 OK， 跟耶稣对质的时候 OK， 他们有没有说哎呀耶稣你用的正典用的 那卷书我们不承认，或者是耶稣说啊，你们用的这个是伪经 OK， 有没有？没有 OK。 至少从这边的话从旧约的新约开始的 那一个角度来看 OK，我们看到耶稣与犹太人 OK 都一致认同旧约的正典 OK。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旧约的正典基本上是不需要被怀疑的 OK。 等一下我们会来看旧约 OK， 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不必怀疑了 OK。 OK， 然后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在新约里面对正典书目的争执 OK。 所以也没有说这一个犹太人的说他们修改什么某书，又加进正典啊等等 OK。 然后耶稣以及新约作者也同样的引用旧约书卷 OK， 这个也让我们证明了，看到说连上帝的儿子 OK 都引用旧约的话，这的确就是神所保守下来的正典 OK， 也是神的话语 OK。 然后我们看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听了就同心向神告声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你曾以圣灵借着你仆人我们祖先大卫的口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 OK。 第一，他们高声说什么？他们高声赞美主，对不对？他们赞美主是什么？看到天地海洋其中万物的主宰，这一个从哪里可以看到？创世纪 OK， 就是旧约 OK。 所以他们承认旧约是神的话语，他们相信，他们也赞美神 OK。 然后接下来他还说大卫所说的话 OK 是怎么说的？是圣灵借着他的仆人大卫所说的话 OK。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也足以承认说旧约是神的话语。然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 OK。 这个有跟这个正典或者神的话语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关系呢 ？OK， 第一啊，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要废去。OK， 这个所指的是什么 ？OK， 旧约啊，律法书啦。OK， 他除了这么说之外 ，OK， 但是你说啊，一点一画不能废去 ，OK 啦，就不能废去啦，对不对？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全部都要成就。OK， 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就是这一些的律法书卷 ，OK。都是因为它里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都有预言，都有预表耶稣基督 OK。 然后这些都会成就，如果他们不是上帝的话语的话，这些预言大概都不会全都成就 OK。 如果他不是神的话语的话 OK， 废不废去 OK 也不重要 OK， 成不成就更不用谈 OK。 来下一个耶稣的话 OK，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节 OK， 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信耶稣穆西也必信我，因为他所写的书曾论及我。你们若不信他所写的，怎能信我说的话呢？ Okay, 所以这边这是耶稣所的话的话，对不对？耶稣说什么？他们要信谁？信摩西还是信耶稣？啊，对啦。OK， 为什么两者都是呢 ？OK， 因为摩西所写的 ，OK， 就是写关于耶稣基督的 ，OK， 然后你们若不信他所写的，怎么能信我呢？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不可以说现在已经有新约啦？啊，旧约已过，新的约以来，我们就不用旧约了 ，OK， 可以吗？不可以哦，我们回到圣经哦，一点一画也不要废去哦，全部都要成就哦，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我们不信旧约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信新约呢 ？OK， 所以换句话说，这边的话，耶稣也承认了 OK 旧约的这个正典 ，OK 旧约的书信 ，OK 的这个重要性 ，OK， 因为它的确是非常的重要的。接下来 ，OK。耶稣应许门徒 ，OK， 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要升天啦 ，OK， 他应许门徒，他将赐下圣灵，以至于他们可以写下新约。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呢，约翰福音14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OK， 这边的话，也让我们看到 ，OK。他对谁说？门徒们 ，OK， 说什么？必有圣灵下来 ，OK， 把一切事情教导他们，让他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OK。然后我们回到这一个话 ，OK， 所以我们要明白话的话，最好的人是谁？就是话本身的作者，对不对 ？OK， 所以这一个。圣灵被赐下也有非常的必要性 ，OK， 因为圣灵三位一体的神 ，OK， 就是那圣经的作者 ，OK， 所以这个也理所当然的 ，OK， 他们需要圣灵来教导他们，他们需要圣灵让他们能够明白，让他们能够知道记得耶稣所对他们所说的一些话 ，OK， 然后约翰福音15章26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从父那里差来给你们的保惠师，就是从父那里出来真理的灵，他来的时候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从开始你们就是跟我在一起的。 OK， 这边的话 OK， 这个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也要做见证，他们如何做见证呢？当然传福音 OK， 另外一方面他也 OK 把新约写下来，各样的书信为主做见证，写书信给各教会，给为主做见证。OK， 所以这个也是圣灵感动他们 ，OK， 让他们能够写下的。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能够看到 ，OK， 我们可以从圣经知道这都是谁的话语，都是上帝的话语哦。OK， 然后接下来使徒受了圣灵的权威 ，OK。所以之前刚才我们看到 ，OK， 保惠师将要降临 ，OK， 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个圣灵就降下来了 ，OK，《使徒行传》2章10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用别种的语言说了出来 ，OK， 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6节。这是我们从前告诉过你们，又严严警戒过你们的。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要我们圣洁。所以那弃绝这命令的，不是弃绝人的，而是弃绝他自己圣灵赐给你们的那一位。OK， 所以这边他在说什么 ？OK， 这个是谁说的话？然后告诉谁 ？OK， 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不对？OK， 他很严厉的说什么？可以被弃绝这命令。OK， 他写书信的时候有他的劝勉，对不对？有他的命令。OK， 就是指教他们要悔改啦，对不对？所以他保罗这边写 所以那弃绝这命令，这命令是谁的命令？是上帝直接来告诉这个教会的吗？是不是？是啊，上帝啊，透过保罗，对不对？所以是保罗口所说的，对不对？保罗书信所写的，对不对 ？OK。然后他保罗这么说，给弃绝这命令的 ，OK， 不是弃绝人 ，OK， 不是弃绝保罗 ，OK， 而是什么？弃绝神哦 ，OK， 拒绝把他自己的圣灵赐给你们的那一位神 ，OK。所以这边很严厉的警戒，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新约保罗的书信。使徒们所写的书信 ，OK， 都是什么？都是神的话语 ，OK。然后我们也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我们看到给使徒彼此承认 ，OK， 他们的书信都是神的话语，因为他们都有使徒的这一个名分，使徒的这一个权利 ，OK。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那我们一起念，并且。要以我们的主恒久忍耐为给人得救的机会，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按照他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给你们一样，他在一切书信上都讲论这些事，在这些书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地方，那不学无术和不稳定的人加以曲解，好像曲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灭亡。 OK，所以这边他以保罗的书信 ，OK， 说什么？他说可能很难明白 ，OK， 但是你不可以什么曲解，也好像其他书信一样 ，OK， 你曲解的时候就什么自取灭亡。所以这一个并不是一般的人所写的书信 ，OK， 是神的话语，是圣经，是神透过圣灵 ，OK。透过使徒们所写下的 ，OK， 是神要告诉我们的话语 ，OK， 来，所以那边我们看完了在新约、旧约，我们从圣经看到各样的内证来告诉我们，这真是神的话语 ，OK， 然后接下来圣经里面也有许多的预言 ，OK， 在哪里有很多预言？新约也有，旧约也有 ，OK， 最主要的一个。最终的预言是什么？已经在那边了，特别就是耶稣基督为弥赛亚的预言，就贯穿整本圣经，从旧约直到新约成就为止。Okay， 新约 okay， 接下来我们看到新约，这个是一些可能比较客观的 okay， 一些因素。Okay， 圣经虽然它的作者有超过40位 okay， 他写作的日期 OK，从最开始的一本书到最后的一本书 ，OK， 长达多少年？1500年 ，OK， 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写，在不同的情况写，有的在监狱里面写，有的被在王宫里面写 ，OK， 有的是在王室里面的这个历史人员所写 ，OK， 但是他们都什么？都是统一，没有冲突的 ，OK。这是我们所看到神的护理了，让我们不得不说，哎，这是神的话语。OK，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看圣经所记载的救赎计划。OK， 圣经整本圣经从开始 ，OK， 到末了的时候 ，OK， 都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 ，OK， 就是神的什么？神的救赎。OK。然后以及神的在颁布下神如何救赎人的时候 ，OK， 也有神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的什么生活 ，OK， 所以神也赐下他的十诫，对不对？也赐下他的道德标准 ，OK， 这些都不是 OK 人我们有罪的罪人能够想象出来的 ，OK， 也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智慧。OK， 我们能够去推理出来的。OK， 所以这足以让我们看见 OK， 至少你都可以说它一定不是人写的了。OK， 所以甚至我们罪人其实我们后来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圣灵。OK， 就好像当你要了解一幅画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 你需要那幅画的作者来告诉你它真正的意义。OK， 所以圣灵，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OK，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两小点。OK， 这个圣经以外的一些证明。OK， 这些是一个比较次要的证明，所以这边只是略略谈一下。OK， 第一就是这个历代教会都承认圣经是神的话语。OK， 这是不用去反驳的啦。然后圣经有神特别的护理被保存下来，这些有一些参考书我们去可以参考的。他们在记载圣经，在抄写圣经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技巧能够验证他们抄写的是否正确。然后所以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神特别的护理啦，但是这个都是比较次要的，所以不会谈太多。然后这边我们顺便一提的就是 ，OK， 我们所相信以及接受的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OK。当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的时候 ，OK， 我们是在接受 ，OK。当你接受一样东西的时候，它那样东西本身就是那样东西的，并不是因为你接受说这样东西，是因为你接受了它才成为这个好东西 ，OK， 并不如此。所以我们相信神。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因为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语。OK， 这个就跟罗马天主教的观点有点差异。OK， 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就是说，圣经如何知道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呢 ？OK， 圣经是否是神的话语 ？OK， 这个他们只能够说 ，OK， 是传统教会 ，OK， 罗马天主教传统以来他们所定下来的。OK， 然后。另外一方面 ，OK，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啊，就是他们认为的，就是神已经把这样的权柄 ，OK， 交给天主教会了 ，OK， 所以天主教会有这个权利 ，OK， 也有这个能力 ，OK， 也有这个义务 ，OK， 去判定什么是神的话语，什么是正典 ，OK， 这不是我们所认同的 ，OK， 虽然你可能在一些因为现在天主教有一点好像。我不知道啊，不太认识。OK， 有一些不同的这一个他们信仰的告白 ，OK， 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有些会承认说这就是神的话语 ，OK， 有一些会说 ，OK， 这个是这个罗马天主教 ，OK， 所承认、所认定为神的话语的 ，OK。然后呢，再加一句就是说 ，OK， 这他之所以是神的话语，是因为被罗马教会承认了。所以它才是神的话语。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 ，OK， 他教会的一个权柄远远超过于这一个神话语的这一个权威。OK， 怎么说呢？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会说神已经把这个教导你们的这一个权利 ，OK， 跟这个责任给予教会了。所以你们其实是。是的，有圣经，但是你们不必读圣经 ，OK？ 因为这是已经给教会 ，OK， 来教导你们的了。这个工作已经给予教会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教会已经不再 OK 必要，也不会降服于这个圣经的真理下 ，OK？ 对，这是很大的不同，也是他的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不正确的地方了。OK，OK，okay. Okay, 好，我们来看，继续看啊。OK， 等等啊。OK， 所以当我们第三节的时候，对，到什么时候汇集在一起是吗？不是 ，OK。这个很难去断定 ，OK， 因为呢，我也没有去写出来 ，OK， 因为它有不同的会议 ，OK， 有不同时段、不同地方的教会 ，OK， 当然有一些比较著名的 ，OK， 最近的你应该是可以看到那个在亚历山大的时候 ，OK， 被奠定下来，但是那个时候有一本现在我们手上的圣经是没有在里面的 ，OK。所以我就不会去谈那一个 ，OK， 那个我可以找出来给你 ，OK， 但是那一个那一些种种 ，OK， 因为当我们谈到那一个的时候 ，OK， 我们也会谈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到底他们怎么去接受这66本呢？对不对？所以最终我们还会谈回去这个话题，就是说，到底我们凭什么来说这些是正点，对不对 ？OK， 这就是下面我们要讲的。OK， 正点又是如何形成的 ？OK， 虽然这边没有这个确实的一些年份 ，OK， 但是这边给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这一些原则，以及它是真的是如何形成的。第一 ，OK， 就业本身就见证了正点的历史发展。哇，这个很短哦。OK， 等一下我们会略略的带过就业，我们就能够看到究竟就业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它就是正点。OK， 然后所以我们就业我们在刚才的这个新约的见证下，我们可以确定了，就是说就业都已经是被神所认可的，对不对？所以不用带怀疑 ，OK， 但是我们还会去看啊，不用怕。OK， 但是我们先来看新约。新约的话就有一些问题了，对不对？因为新约它比较新，啊、没有了。OK， 新约 OK， 新约基本上 OK 有22卷书啊，新约一共有27卷 ，OK， 有22卷书都是由使徒写的，至少他们是以使徒的职分 ，OK， 使徒的职分是非常重要啊，这个他们职分，他们是有权柄可以写圣经的 ，OK， 所以他们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就已经被接纳为圣经正典的一部分了，所以这22卷书已经你可以说它的这个条件呢 ，OK， 就是都是使徒所写的 ，OK， 但是还漏了五本书哦，怎么办？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希伯来书还有犹大书 ，OK， 这不是使徒写的 ，OK。然后但是他们还是被纳入正典里面了 OK， 我们所知道的资料其实很少 OK， 没有说没有很有太多的记录了，因为当时候主要这些正典 OK 被纳入的时候，就是在就是他们这些书卷都在教会里面普遍的被朗读 OK 的时候 OK， 它就渐渐的被成为正典了，所以你可以说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来把正典形成的 ，OK， 但是我们那一个是一个历史的进展 ，OK， 但是我们也要回到一些就是原则 ，OK， 就是说都是使徒写的啦 ，OK， 但是这五本书呢，给我们看到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OK， 他们这两本书，至少这两本书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认可了。可能 OK 是什么？马可以及使徒彼得之间的关系很亲近 ，OK。换句话说，我们看到除了使徒以外 ，OK 还有一些与使徒一种同工的这些人 ，OK， 他也有参与。就比如说马可福音啦 ，OK 就被列入正典 ，OK 也是神的话语 ，OK。路加呢，就是写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的作者 ，OK。与保罗之间的关系是很亲近的 ，OK。当然，这个是一个从历史的角度以及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来看 ，OK。我们等一下再谈那个 ，OK。同样的，犹大书呢 ，OK， 因为他的作者与雅各 ，OK， 雅各也是一个使徒之一 ，OK。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5:7，加拉太书1:19，我们可以看到 ，OK。加拉太书 ，OK， 1:19 ，OK。至于其余的使徒，除了主的弟弟雅各以外，我都没有见过 ，OK。所以雅各也是使徒哦。然后这个犹大书是谁写的呢？对 ，OK， 是，所以也有可能 ，OK。所以他是耶稣弟弟，但是他其实在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是不相信的 ，OK。后来他相信了 ，OK。然后OK， 所以犹大书也被列为正典 ，OK。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OK。然后另外一个 比较困难的就是 okay, 连作者都不知道是谁的希伯来书 okay, 没有人能够确定他是谁所写的 okay, 但是有人提出还有可能是保罗写的可能是等等不同的可能性 okay, 但是这一个这本书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被纳入正典 okay, 怎么说呢因为它内容本身就证明了它是神的话语 okay, 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还是说我们要从这个圣经本身的内证 OK 来让我们看到圣经本身说它是什么圣经本身说它是神的话语我们就承认它是神的话语 OK 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启示录 OK 22:18 OK 基本上是讲正典已经完成以后不会再有新的书卷加入 OK 来我们一起念启示录22:18我警告所有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如果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把他写在这书上的灾难加在他身上如果有人从这书上的预言删减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记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okay.第一就有人可能会说哎呀这样啊正不正典不太重要啦反正我们只是看他是不是神的话语可能以后也有神的话语对不对有没有可能都没有可能我们神是永活的真神哦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啊给我回到圣经啦 OK, okay 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已经完备了 OK启示已经完成了不再会有再增加的书卷 OK 然后OK 然后这边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就是说可能会有问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啦可能会你觉得奇怪诶这样在上帝眼里这个正典是不是很重要呢重不重要还是我们人认为应该要有一个正典不然的话人家随便讲是不是对不对这样这个正典到底在神的眼里 OK 是不是神所设立保存的正典还是人造出来的然后人一大堆规矩说哎呀这个是使徒写的然后这是他说是神的话语的 OK 然后我们判定 OK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是承认我们是接受不是承认我们接受它是神的话语因为它本身就是神的话语 okay, 那个是第一 okay, 但是正典的话呢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诶有没有这个必要性 okay, 所以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okay, 正典是有必要性的不然的话这一个圣经不会说 okay, 我们不能够在这书上增加或删减什么 OK然后正典也是被神所保守所安排的 okay, 不然的话没有这样严厉的警告 OK 所以更重要的就是 OK 我们来看我们接受正典书卷是因为它是神的话它原本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所以圣经的权威性是从起初就存在于书卷本身的 OK教会历史过程只是接受那原本就是神的话语的书卷为正典并没有任何赋予或批准加添这些书上书卷任何的权威、okay? 所以这是我们对正典以及对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的理解这一个接下来这边哈给是耶稣基督为弥赛亚的预言以及应验 OK 我分两栏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 OK 然后那边有四个福音书的章节 OK 我先要做一个一样事情哦第一 OK 我相信我们都很熟圣经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不一定啊 OK 但是至少我们新约圣经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 OK新约圣经好像刚才我们所谈的就是都是使徒所写的或者是与使徒同工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领袖 OK 或者是 使徒所承认的。Okay? 所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okay? 是四福音书，我们称的四福音书、okay? 都谈论、耶稣的什么出生直到他被钉十字架。Okay? 然后接下来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在耶稣被钉过后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保罗的书信了，保罗就写给很多的不同的教会或者是人 OK 的书信 OK，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所谓的普通书信 OK，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圣经所告诉我们、这些使徒们为主做的见证 OK， 所以他们所写的书信，所以这个应该是都 OK OK。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我们就来看 66 本书哦，26卷在新约 OK， 到底这个篇幅方面的话有多大呢？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 OK， 我记得我信主过后第一次拿圣经的时候就有人这么教我 OK， 怎么找圣经呢？找目录啦，是不是OK， 有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OK， 就是他说 OK， 在对，他先拿一半 OK，一般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应该会翻到诗篇，或者是你会翻到箴言书或者是以赛亚书 ，OK， 都是大概那一部分 ，OK， 所以你就知道一般的时候就是诗篇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哎，圣经旧约肯定是多过一般啦，对不对 ？OK， 然后我们一般过后后半部我们再分一半，后半部我们再分一半的时候，你就会在哪里？你就会在福音书的其中一本 ，OK。所以如果你看这边的话，就是大概 OK， 整本新约圣经占整本我们圣经的篇幅来说的话 OK， 新约圣经只是占四分之一 OK。 然后你还可以再做多一个，就是你在这个剩下的那四分之一你再分一半 OK， 你就大概会在这一个保罗的书信的最后几本书 OK。 然后所以以后你就知道啦OK， 所以你大概要记得 OK， 福音书在哪里 OK， 你要大概记得这些书信 OK 是谁写的 OK， 是不是保罗写的就可以了，你记得 OK，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翻，你可以很快的去找出到底这一个我们书信在圣经怎么找 OK。 然后 OK， 所以这个是新约，然后我们回到来旧约 OK， OK， 因为我觉得我们对新约也许有比较深的认识，但是对旧约来说的话可能有许多的东西我们比较困难 OK， 比较难去认识 OK。 至少新约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是什么，是主来过后，对不对那我们大概知道 OK， 原来是公元一年的时候，对不对？但在旧约呢，到底它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时代？然后我们刚才也看到说这个旧约的圣典 OK 是怎么被纳入的 OK， 是它其实是历史的进程都已经形成了。来，我们来看一些数目字 OK。 第一，先来介绍一下公元前3000年 OK， 就是我们所谓的金字塔时代 OK， 就是埃及人已经开始建金字塔了 OK。 然后圣经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创世纪 OK。 所以圣经的前五本书摩西五经给我们统称为律法书 OK。 创世纪 OK 就告诉我们这个创世的起源了。创世纪在哪里？不知道，在那边。OK OK。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出现很重要的人物叫什么？有一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 OK。 亚伯拉罕他在什么时候？是大概2000年的时候 OK OK。 So 在创世纪的时候告诉我们创造天地 OK， 有方舟，对吧？有洪水，有巴别塔 OK。然后接下去后半段 OK， 就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子孙以撒、雅各、约瑟，对不对？约瑟最后被卖去哪里？埃及 OK。 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接下去我们就看到历史的进展的话，就是他去到埃及，埃及的时候就去下一个书卷是什么？出埃及记 OK。 出埃及记 OK， 就大概在这边也是大概1526 OK。 所以你可以就看说3000年 OK， 九金字塔 OK， 再过多1000年亚伯拉罕来了 OK， 所以那个时候是创世纪 ，OK， 然后过后再到500年 ，OK， 这一个出埃及记的时代 ，OK， 所以出埃及记所描述的历史事件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OK， 然后出埃及记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两块很大的板，十诫 ，OK， 所以在出埃及记大概那个时候 ，OK， 所以是1440 ，OK， 是十诫 ，OK， 然后呢，出埃及过后 ，OK， 所以谁？那个最重要的人物是谁？不是耶和华咩？可以了，好吧，摩西 ，OK， 所以耶和华借着摩西 ，OK， 他出生，然后他带领以色列 ，OK， 在埃及出来 ，OK， 过红海，对不对？然后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山？西乃山 ，OK， 或是和烈山一样的 ，OK， 那时候就神颁布这个十诫给他们了 ，OK， 十诫给他们，然后呢？同时也颁布什么律法，也颁布社会的规矩 ，OK， 以及各样宗教的指示 ，OK， 都在出埃及记后面 ，OK， 然后接下去下一本书，利未记 ，OK， 利未记呢就是 ，OK， 这些你其实都可以在圣经前面介绍的那边读到 ，OK， 所以不用太担心 ，OK， 利未记呢就是在他们这个他们出埃及了过后。OK， 上山了过后 ，OK， 然后过后他们去哪里？他们要出发去一个地方叫什么？迦南美地 ，OK。所以利未记呢，就是在他们出发之前 ，OK， 所写的一本书 ，OK。然后这个是他们利未 ，OK， 也被称为这个所谓的敬拜手册。所以你看到利未记里面的话，很多都是要讲什么？对，来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利未记 ，OK， 各样的条例，对不对？各样的条例，燔祭、书祭、平安祭 ，OK， 然后一些你可以说是法律啦 ，OK， 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样，然后这一个祭司要怎么行 ，OK， 等等。Okay，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说是敬拜的手册啦，他们这样称为利未记。Okay， 然后接下来下一本书就是民数记。Okay， 民数记呢是他们从离开这个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去到那一个他什么？去迦南地。Okay， 他们离开的时候去迦南地的时候有什么？会有战争，所以那边会记录在那时候的一些事迹。Okay， 然后在他们要到达迦南美地之前，这个应许之地之前 ，OK， 这两个月 ，OK， 就是生命记，所以如果你看整个历史的话 ，OK， 他们在这个时候，1400 ，OK， 他们征服迦南 ，OK， 所以当他们在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迦南之前，给生命记就被写成了。OK， 这生命记写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OK， 要劝勉下一代，要他们怎么？要遵守律法。OK，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对不对？然后有一代的人已经过去了。OK， 新一代的人，他们可能已经不记得当初神是如何的带领他们从罪恶中脱离出来。从埃及中把他们救赎出来，所以他们生命记就有这样的这个用意，要教导这新一代的这一些以色列人要遵守律法 ，OK。然后 OK， 接下来，所以这个我们就讲到，所以你可以记得的就是在这一个摩西五经 ，OK， 是在他们进到迦南地应许之地之前所发生的这五本书。OK， 然后它的时代你可以去大概了解一下。OK， 无论如何都是在1400年之前。OK， 所以律法书1、2、3、4、5，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看的是历史书。OK， 历史书呢有多少卷？有十二卷 ，OK。有一些是有分上下的 ，OK。啊，原本的这个抄本是没有分上下的，就是一本书。为什么不分上下呢？为什么？因为它纸不够，OK。因为他们用羊皮太厚了，还是什么 ，OK。所以他们只能够他们必须要分开了，所以逐渐的变下来有上下两本书 ，OK。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本《约书亚记》，OK，《约书亚记》就记载了以色列征服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就是迦南 ，OK。所以这边他们进去应许之地迦南 ，OK。所以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知道哦，当你看到这约书亚的时候 ，OK， 约书亚他什么？原本以色列人敢不敢进去迦南地？因为迦南地每个大大字的。好像武将大志，OK， 所以他们不敢进去，然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去，他们征服了 ，OK， 然后他们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接下来你会看到约书亚后面就开始分说 ，OK， 我们有十二个支派，他就为十二个支派分土地 ，OK， 这是约书亚记所记载的事情 ，OK， 所以约书亚记啊 ，OK， 所以当他们到了应许之地过后，他们有好的生活啦。是不是非常荣耀神呢 ？OK， 不见得哦。为什么？因为那当他们在这个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OK， 约书亚死了过后 ，OK， 以色列人就与当地的人困居 ，OK， 他们就开始远离神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远离神怎么办 ？OK， 他们远离神的话，你就看到在这个1377年。他们远离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治理他们，来管理他们。OK， 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下一本的这一个历史书是士师记。OK， 就1377年。OK， 士师记或者士师时代。OK， 这个时代呢 ，OK， 有什么特点 ？OK， 第一，300年。OK， 然后有多少位士师呢？有多少位？12。OK，OK， 然后OK， 这个神为什么兴起士师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远离神，对不对？然后这个士师时期的时候，如果你看的话，就是每一个士师在带领以色列人 ，OK， 他这个士师并不是完全的。因为他也是会犯罪的 ，OK。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是可以，比如说基甸是吗？基甸，给他带领300人去打败米甸人，还有另外一个很出名的参胜，对不对？给他跟腓力斯人同归于尽 ，OK。但是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有罪的领袖 ，OK。他们虽然是领袖，但是有罪的。所以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当领袖 OK 他们失责的时候，他们犯罪的时候，人民就惨了 ，OK， 人民也一样的犯罪 ，OK， 他也使人民犯罪，所以在士师的这个主要被记载下来，就要让他们回想到这个士师告诉一些人，你们要回想神的拯救，你们要守 ，OK 守约 ，OK， 不然的话，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你们 ，OK。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见 ，OK， 有罪的领袖是没有办法成为我们永远的祭司的 ，OK， 所以也是预表着我们应当仰望那一个什么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 ，OK。然后士师300年后，你会发现到有另外一本书 ，OK， 叫什么《路德记》，OK，《路德记》哎，这个是讲一个小女子哦 ，OK， 摩亚女子 ，OK， 她的外邦女子，她跟随以色列的神。给整个记载大概十年，给这个路德记是在士师的早期的时候 ，OK 的一本书 ，OK， 所以还是在士师时代里面 ，OK， 然后到士师时代最后的时候 ，OK， 他们这个以色列人讲什么东西 ？OK， 如果你看这个撒母耳记 ，OK。那时候就在四世纪要结束了 ，OK？ 为什么要结束呢？因为以色列人要求要有一个王，对 ，OK？ 他们要好像别的列国一样有一个王统治他们。但是当他把这一个人民把这个要去带来这一个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其实可以算是最后一个实施啊 ，OK。然后撒母耳就啊怎么办？找上帝咯，对不对？然后上帝跟他说什么 ？OK。如果你是士师啊 ，OK， 你管理这个以色列 ，OK。然后你的人民说，哦，我们不要士师，我们要一个王 ，OK。哇，你会怎样 ？OK， 哦，是不是我不好？对不对 ？OK。上帝告诉他什么？上帝说，人民要有一个王 ，OK。他们不是厌弃你 ，OK。他们厌弃的是神 ，OK。因为什么？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王，只有耶和华是真正的王。OK， 所以那时候这一个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也会有记载说上帝有告诉人民有宣告说，当你有一个王的时候，当这个王不好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的不好 ？OK， 这个比如说这个王会跟你们抽税 ，OK。这个王会把你们最好的十分之一 ，OK， 都拿去 ，OK， 等等 ，OK， 所以但是他们还是要一个王 ，OK， 所以神就说什么，撒母耳上的时候他们要有一个王，对不对 ？OK， 所以神就怎样？神兴起，对了，第一个扫罗 ，OK， 三百年过后 ，OK， 我们就看到神兴起扫罗。OK， 扫罗是不是一个好的王？哦 ，OK， 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哦。OK，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年份呢。扫罗，所以立扫罗为王，扫罗在位才32年。OK， 然后接下去谁做王？
大卫。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这个什么大卫与哥利亚也是在什么时期？这个时期啊，所以可能1077年啊，大概这个年代啊 ，OK， 这个左右，这个年代左右 ，OK， 可以吗 ？OK， 然后呢，大卫做王40年，就到谁？所罗门他的儿子，他也是大卫40年 ，OK， 然后基本上在这一个在撒母耳记。上开始他们要亡，对不对？所以上母耳记上你就看到扫罗 ，OK， 到最后的时候扫罗被立亡 ，OK， 然后接下去的话，上母耳记下的时候 ，OK， 就记载了大卫做王以及大卫的生平 ，OK， 甚至大卫他犯的罪，他悔改 ，OK， 都在上母耳记下 ，OK， 所以你要看大卫就看上母耳记下 ，OK。然后但是这个撒母耳记下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一个23章5节，撒母耳记下23章5节。OK， 我来念哦，这是大卫的遗言。OK， 他就说OK， 我从第三节开始吧。以色列的神说，以色列的磐石告诉我，那以公义统治人的，那纯敬畏神的心施行统治的，他必像红热升起的光芒，像无云的早晨，像雨后的晴朗，使地长出绿草。Okay， 然后第五节他说，我的家在神面前不是这样吗？他与我立了永远的约，这约安排了一切，稳妥，稳固妥当，我的一切救恩，我的一切愿望，他不都成了吗？OK，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 OK 这个大卫是这么讨神喜悦 ？OK， 因为你可以看到在大卫的这一个遗言里面 ，OK， 他说基本上他是告诉我们他的信心 OK 不是建立在他自己的公义上，他并不是以他自己的能力、自己所行的公义 OK 来做王 OK。他也承认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也说这一切都是神与他所立的约，这一切都是神安排好的。OK， 所以这是也让我们看到在整个救赎过程 OK 都一一的都是神所安排的，一切的一切。OK， 好， 所以在这个撒母记下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的看到这个谁，这个所罗门王 ，OK， 就起来了 ，OK， 所以然后接下去就进入第二个时代了 ，OK， 所以这边有一小段的时代 ，OK， 是这几个大卫的王朝 ，OK， 不会很长，40+40+32。大概多少112，然后呢接下去我们就看到在这边这一个这个年代就进入一个所谓的统一王国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当罗伯安 OK 登基的时候，他不听劝他的一些有经验的这个他的助手啦 OK 的劝告 OK，因为当时候他们所征收的税收是非常高的 ，OK， 使到人民就不满 ，OK， 所以他继续不理睬，然后他不听劝年长者的劝告 ，OK， 然后听这个年轻人的劝告，就变成以至于这个我们所谓的南国与北国与南国。所以统一王国的时候才继续的这么短的，然后接下来就变成了以色列就分成南国与北国。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不满，所以其中一个将军叫其实这个所罗门过后就是罗伯安，OK， 他要收同样很高的税 ，OK， 然后结果他其中一个将军就叫做谁？耶罗伯安 ，OK。就是他就带领人去北国，然后罗伯安就去在南国。而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我们进入这个所谓的什么时代这个什么分裂的王国啦 ,OK, 所以分了 ,OK。然后这个分裂的王国过后你就会看到你就会看到下一本书啦，列王记上跟下 ,OK, 这列王记上跟下都在记载着在分裂的王国里面，在南国与北国各代不同的这个有好有坏的王 ,OK, 都一直来治理这个南国与北国。然后接下去呢所以基本上这个什么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列王记就记载这些王，这些每一个王 ,OK, 然后接下去又有另外一本书，如果你看这边的话 ,OK,什么列代志上下 ,OK, 这个基本上如果你可以现在翻开一下啦 ,OK, 你会看到它记录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OK, 它是记录这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这个这么多王 ,OK, 的这一些事迹，但是它的角度不一样，它是从神的角度 ,OK, 它给你清楚的看到 ,OK, 各样的这一个它基本上从这个历代志上就开始从亚伯拉罕的家谱开始写到大卫，写到所罗门做王 ,OK,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有记录到所罗门 ,OK, 历代之下所罗门要建造圣殿 ,OK, 然后到被分裂，然后到最后他的结尾是他们这一个南国被巴比伦所灭 ,OK, 北国我们分南国跟北国对吗？然后我们来看 ,OK, 第一北国的王很多都是很坏的 ,OK, 所以北国先被亚述灭掉 ,OK, 在哪一年？这个可能不太容易记了，在什么 ,722, 对。722年被灭 ,OK, 然后南国呢 ,586, 对 ,586,、okay、然后所以如果你要看这整个年份 ,OK, 如果你要看这个时期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读的书卷是什么？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下 ,OK, 行吗？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被灭过后就沦落到巴比伦，对， 然后就有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当时候的王叫古列王 ，OK 啊，神感动他，神使他下令 ，OK 让犹太人能够回归重建圣殿 ，OK， 所以古列这个是你要记得的这个名字 ，OK 古列王 ，OK， 然后在所以在接下来的三本书，你可以看到 ，OK。最后的历史书 ，OK， 以斯拉记、尼希米、以斯帖 ，OK， 这三本书都是他们在南国、北国灭了过后 ，OK， 然后他们都被被掳巴比伦，过后在古列王统治的时候 ，OK， 他们开始回归 ，OK， 直到四百年的时候。所以那三本书是在这边，是三百四本，三本 ，OK， 是在这边。然后里面谈到什么呢？谈到说这一个他们在建圣殿的时候 ，OK， 他们这个先知们怎么来告诉这一些这个犹太人他们要记得神的约 ，OK。然后也有一些事迹，譬如说他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建到一半 ，OK， 有一些政客 ，OK， 我叫政客 ，OK， 就来阻止说，哦，这个就跟游说那个王叫他们停止等等的 ，OK， 因为这个古列王不止给他们回归，还给他们材料可以去建重建这个圣殿，这是神特别安排的 ，OK， 所以整个旧约就从金字塔到这边。的时候 ，OK， 就是这一些，这个什么，历史的发展 ，OK， 都是这么被记载下来了 ，OK， 所以其他我们下次来讲 ，OK， 所以至少你可以看到的是，它如果你真正去看每一卷这些书的话 ，OK， 都实实在在的记载整个上帝如何的带领他们，上帝的如何在他们。离弃被盗的时候施行审判 ，OK， 然后上帝如何使用一个更恶的人、更恶的国，比如说亚述国 ，OK， 来惩罚以色列人。但是神也是公义的哦，这个恶的亚述 ，OK， 也会被神所审判 ，OK， 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到的。所以当你去这样去读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再去谈说哎到底旧约是不是正典 ,OK? 因为当你读的本身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确是神的话了 ,OK? 好我们今天暂时到这边可以吗我们做一个祷告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你赐下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更赐下你的话语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当我们看旧约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历史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但愿你都让这些事情印在我们的心上好叫我们知道你乃是那位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的主。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成为悖谬的子民求你让我们能够遵守你的道求主你让我们遍天的亲近你主啊我们求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能够抓住主你的应许因为主你是信实的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你是那掌管一切的主我们只管单单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话语上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自己身上主啊怜悯我们常常有不足的我们常常犯罪我们常常得罪了你求主你都引领我们更引领我们平安的脚步上去我们能够回到各自的家的时候我们也一样的每天亲近你将祷告的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定阿们好谢谢